各位听众平安。上回我把故事停在了旧约圣经士师记的最后一章，也就是以色列人把所有便雅悯支派的人全都赶尽杀绝了，只有600男人侥幸逃生，往旷野里逃窜，最后到了临门盘。临门是属于犹大的一个小城，这临门盘很可能就是临门外边山上的一块大磐石，因为以色列人祖祖辈辈有什么灾难的时候都找磐石来躲避，这600个死里逃生的也不例外。因为凡是属于便雅悯的城池村庄全都被烧被屠被平，这便雅悯人眼看就要绝种了，这600个能不能活下来他还是个问题呢。可是他们要投降吗？认错吗？悔改吗？圣经上没说，而是追杀他们的以色列人怜悯的心肠让他们不安。他们知道事儿办得太过了，因着一个利未人的妾，因着一群匪徒，或者说因着罪恶，以色列兄弟之间彼此相杀，杀到多少万人都没了性命，男女老少包括牲口全都没有活命的，这也有点太狠了吧。其实您还别怪，罪人心里所藏的就是罪恶，但罪恶往往借着公义来表达，而且还可以理直气壮地发挥，一直进行到底。所以不管是搞什么运动，发动什么战争，您可别只听那口号叫的有多响有多对，你得看看那后果，然后您才知道这场运动这个战争到底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反正不管怎么说，有罪的人一来到神面前，神的灵就会明察人的心，让人清醒。多正直多公义的人干了多好的事儿，一来到神的面前被神的光一照，也能显出你的罪恶与幽暗。这不是以色列人打了大胜仗来到耶和华面前这么一哭，发现自己干事儿太过了，起誓也太绝了。要是真让便雅悯支派灭了的话，那这剩下的11个支派就对不起神了。所以他们决定要救便雅悯人。怎么救呢？这事儿他们没问神，还是自己按照自己觉得公义的方法来行。就在打这次仗以前，以色列人点兵的时候，大家起了誓，说以色列各支派各宗族谁要是不跟我们一起打，不聚在米斯巴这儿听命的话，我们就得弄死谁。结果这打完仗了，他们掰手指头一算，只有基列雅比的人这次没跟他们掺和。好啊，我们死了多少万人在这浴血奋战，现在捅了大娄子了，你们基列雅比人是不是躲在家里头那看笑话呢？这下子以色列当头的有辙了，这不是多少万杀红了眼的人还没退呢吗？所以会众马上就打发12000大勇士。什么是大勇士？就是不小的勇士，冲锋陷阵不怕死，杀人不眨眼的勇士，让他们重新集合，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用刀将基列雅比人连妇女带孩子全都杀死。这帮人听了都愣了，说这不是咱们刚刚后悔因杀了便雅悯人这么多，几乎让人家绝种了，咱这儿发愁，怎么又去杀基利亚比人呢？他们不也是咱们以色列人的兄弟吗？废什么话呀，众长老把桌子啪一拍，当兵的就得听命，不要因小失大。基利亚比人重要还是便雅悯人重要？一个是宗族，一个是支派，懂吗？况且让你们去杀他们是因为大家都发了誓，谁不来就得把谁灭了，你不记得了？那当时他们没发誓，他们不知道，哎，这就甭管了，反正咱们发了誓了，你们就听好了吧，这是军命，我告诉你们应该怎么办，就是要将一切的男人和已经嫁的女子全都杀尽，杀尽，听懂了吗？要不要让我再发个誓？那领兵的说，行了行了行了，我们去执行就行了，您别再发誓了。 结果咱就长话短说吧，杀人的事儿我就不愿意在这儿多形容了。这12000拿刀的大勇士到了基利亚比那地方，把所有住在那儿的以色列人，是连男的带女的，加上婴儿孩子，全都给杀尽了，只留下来400个未嫁的姑娘，全都是处女。当然是处女，但长得不像姑娘的，一定也都完蛋了。就这样，整整一个宗族的人，一个地区的人，就留下来这400个处女。以色列人就把他们带到迦南地的示罗营里头，到那儿干嘛去啊？长老说有用，你们谁也别动他们。您这时候自己设身处地的想想那情景，这400个女孩那是亲眼看着以色列人把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哥哥嫂子、叔叔阿姨、大姑大婶、街坊四邻全都给杀尽了，然后这400个小姐妹被绳拴着，跟带一串蚂蚱似的，就给提溜到示罗去了。到那儿也没给松绑啊，顶多给点水，给点吃的喂着。你说他们的盼望是什么？那不醒着睡着全都是噩梦啊。咱放下他们不提，以色列办事儿就是这样，你现在能活着就应该充满感谢和赞美了，你要是不想死你就住嘴吧。咱们再回来说以色列的领导们，他们这时候啊就打发人到临门盘的便雅悯人那里去，跟他们说好话，说和睦的话。干嘛说好话和和睦的话呀？因为这群便雅悯人的性格他们知道，到现在还不降，还不服，还在山上躲着，那一定是在想法子报仇呢，就是不能有一天东山再起，也得找个机会冲下来再杀个鱼死网破，为什么什么什么奋斗终身。便雅悯人他就这性格，这要是换成基列雅比人就没这故事了，还等什么以色列40万大军攻击呀、啊？早就出来投降了。所以被打发到临门盘去探望那些剩下来便雅悯人的人，都得是政治觉悟极其高的，而且耍政治手腕也要非常强的，说是谈判官也好，慰问团也罢，反正他们的任务是劝降，别再为仇为敌了。现在咱们一同想一想，这死里逃生的600人在这4个月当中是怎么过的？他们具体是谁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些惹事的匪徒在那里头我也不知道，他们不是还有700精兵是专门用机旋甩石头的吗？他们有没有活下来的也在这600人当中呢？反正这些人是被赶出来了，不能回自己的家乡了。打完仗那几天，便雅悯那一带的城池啊、村庄啊，全都是浓烟滚滚。他们在这山上大磐石底下，只能远远的眺望，猜想着自己的亲人和家园到底是什么样了。600个大男人在山上，吃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他们有没有再到临门城里头去抢？还是临门城的人会送点食物来解救他们？这都不是没有可能性的，反正这里头故事多了。那今天可好，以色列会众派人来探访他们，找他们来了。当然一定是先是害怕，后是不相信，然后半信半疑的跟他们讲话，见他们没有恶意，才让他们靠近磐石，亲眼看一下，亲声慰问一下这活下来的600个兄弟。那访问团总得传达一下上边的精神吧。你也可以想一想这文件是怎么起草的，说的是什么。众便雅悯兄弟们，战争已经结束了，你们不要在这儿躲避了，我们以色列人是不会继续伤害你们的，我们都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你们个人都应当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重建自己的家园。当然现在那边与你们离开时候的景象是有所不同的，你们的父母、妻子、孩子、牛羊和房屋已经都不在了，但是田地还在，那是耶和华给你们的产业，你们是需要精心的经营，继续耕种的。至于家庭嘛，你们必须重新建立，重新组合。这600个大老爷们听得简直都发了呆了，张着嘴瞪着眼，不知道该问什么，也不知道该答什么。这访问团团长也够绝的，见着这600人瞪着他，他也瞪着这600人，说还瞪着什么？ 还不赶快回家？你们当中有没有基比亚人呢？结果还真有举手的，说有。我听说你们基比亚男人把过路的男客人都拉出来强奸，是不是啊？一听这话，基比亚人全都跪下来，说不是，不是，不是，我们是那群匪徒，我们原来可是有家有业的正经人呐。大人，您可千万不要误会啊，我们是需要女人结婚生子的，我们也知道娶外邦人的女人是得罪耶和华的，请您开恩，请您开恩，让我们能够娶以色列的女子吧。哎呀，这件事可就不好办了，我们全以色列人已经在神面前发誓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你们了，找媳妇这件事可需要你们自己去解决喽。一听这话，下边人就乱了，有的哭，有的叫，也可能有人想上吊。一见这情景，访问团团长见机会到了，就又发言了，大家静一静，大家静一静，你们的苦衷上级领导是知道的，其实也不是没有预备，你们当中谁真心的愿意放下武器选择和平，那就跟我去示罗走一趟，在那里我们会分派一名基利亚比的处女给你们做妻子，但是名额有限，先到的先领。这话音还没落呢，就听见叮了当啷，叮了当啷，一转眼磐石前边空了，600人全都没影了，丢在地上的就是刀和剑，大家你拉我扯的撒丫子就全都跑了。跑哪儿去了？冲向了示罗，争先恐后的领老婆去了。结果只剩下访问团的人孤零零的站在临门盘，他们这下可是领教到了，上级领导英明啊。他们本来以为劝降便雅悯人就像登天那么难，弄不好还得失去性命，这下可好，才三言两语，大家就全都奔向光明，去抢自己光明的未来了。具体这600便雅悯人是怎么分这400基利亚比的姑娘，圣经上没有写，你愿意猜你可以猜，是抽签抓阄呢，还是上级直接分配？分配的话是按谁先到了谁先领呢，还是按身高和体重？反正你甭想爱情。你还以为他们会点起篝火办一个相亲晚会啊，唱歌跳舞丢绣球，让他们自由恋爱自由选择，这600加400一千人哪有那闲情啊，这不是人就跟牲口一样吗，能活着就行了。所以这400男人当中有200男人空着手耷拉着脑袋回家了，有400男人领着一个哭哭啼啼的女孩子也耷拉着脑袋回家了。干嘛哭哭啼啼啊，废话，你说这都是什么事儿啊，昨天还是家里的小姐，父亲母亲的掌上明珠呢，这一眨眼就变成孤儿了，再一眨眼一个毫不相识的男人就把自己抱回家当媳妇儿去了，而且那家还是被烧过了的家，除了死尸什么都没有，这幸福生活的起点实在实在是太低了。咱们讲着讲着扫罗，我又突然回来给您讲这段故事，目的就是要告诉您，住在基比亚的扫罗，他奶奶呀姥姥啊或者什么更老的女人，弄不好就是这400基列雅比女子当中的一个，您说他抱大的儿子呀孙子呀外孙子的都是听着什么故事长大的，他们的爷爷爸爸成年男人们能教自己的后代一些什么，他们内心能平衡吗，他们能不有深仇大恨吗？故事讲到这儿，如果还有听众朋友为那200名没抢着媳妇儿的人抱不平喊冤的话，您先别太着急，其实那200个呀福气比这分配到媳妇儿的400个人不差，这不是基列雅比的400个处女全都被抢先给分光了吗，以色列人为了让那剩下的200个人也能每个人娶上一个老婆，可以生孩子传种接代，他们就跟便雅悯人说，既然我们向耶和华发了誓了，不愿意把自己的女儿们嫁给你们， 便雅悯支派的男人不能娶我们其他各支派男人们的女儿，那明嫁正娶包办婚姻不能干了，但是你们可以抢亲呢。什么？可以抢亲？便雅悯男人一听眼睛全都亮了。咱们按着规矩不是在示罗年年都有耶和华的节日吗？你们让那些需要老婆的就在葡萄园中埋伏着，要是看见示罗的女子出来跳舞，就让他们冲出来，在示罗女子当中各抢一个为妻，带她回便雅悯地去。要是他们的父亲或者兄弟来找你们争吵，你们就好好求他们，让他们施恩给这些人，说在战争的时候啊，我们没有给这些人留下女子为妻，我们这样行是不得已，况且这也不算是你们自愿的把自己的女儿给我们。若是你们给的，因着你们发的誓，就算有罪，但这是我们抢的呀。那您这时候该问了，那抢的就不算有罪啊？哎，那时候以色列人的道德水准，抢他就不算有罪。这点子一出，他还真灵，便雅悯人还就这样行了，照着他们的数目，从跳舞的女子当中各抢一个为妻，就回自己的家、自己的地去立业去了，重修自己的城池居住。而其他各支派的以色列人看这事儿已经被摆平了，没什么可以再操心的了，大家就都离开了那里，各归本支派、本宗族、本地去生活去了。其实这也就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黑暗的一个阶段，在他们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后来以色列人想要一个王，而且神也同意要给他们立一个王的原因了吧。那好，咱把这一段故事放在这儿，回来讲以色列人选出来的第一个王扫罗，一听到亚门人要欺负基列雅比人，为的是要侮辱以色列人，在一气之下愤怒当中，这基比亚的扫罗就用当时以色列人密基比亚的时候所用的那个方法来召集了众以色列人，也就是把血淋淋的肉块传遍各地，而且还说谁不来这就是下场。您别说，这一招还真灵，于是耶和华就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犹大支派加以色列各支派一共33万人呢。从基列雅比来报信的使者一看这情景，他可是高兴了，这趟信儿还真没白送，基比亚的扫罗还这么有感召力啊。于是众以色列人就对使者们说，你们回去告诉基利亚比人，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没问题呀，我们这就上路。于是使者们就回去告诉亚比人们这边所发生的一切事儿，有33万以色列人要给咱们撑腰啊。这不是亚比人让亚门人给他们7天的时间吗？你们要是想羞辱以色列人，那行，我们去把这信儿传给众以色列人，要是没人来救我们，我们就全都甘心情愿地做一切你们让我们做的事儿，是抠心的挖眼的您就看着办吧。反正类似这种事儿在我们历史当中也发生过，我们不管多老实多怂多不爱惹事儿，最后我们被杀的是只剩下400处女了。您这只挖一只眼还让我们另一只眼可以看见，而且人还活着，这都算轻的。于是亚比人就回到亚门人的王拿辖那儿，跟他说，大王啊，明日我们就都出来归顺你们，你们可以随便怎么待我们都成。那拿辖王一听还高兴呢，心想，你们白费了7天，最后谁也不愿意帮你们是吧。就在他第二天早上还在兵营帅堂的大帐里头睡觉做美梦的时候，扫罗就将33万以色列人分成了3队，一声号响，他们就分左中右， 直杀入亚门人对着基列雅比所安的营寨，一场大战直杀到太阳近午，以色列民大获全胜，端了亚门人的营盘，能活下来的亚门人全都逃散了，那真是夹着尾巴各奔东西呀、啊！最后被杀的都没有俩人同在一处的。基列雅比人这下可是被彻底解救了。具体扫罗是如何收的兵，如何凯旋回到以色列地，那咱就不说了。他的名声可是在众民心中大震呐、啊！好家伙，这位基比亚的大个子扫罗，不但长得高大威猛，还会用兵，首战全胜，大捷回朝，他还真有个当王的威风，做王的架势，众人们对他是心服口服啊。这时候就有百姓到撒母耳那儿去说话去了，表扬这老先生给他们立的这王有多好，有多强，有多能干，那就不用提了。他们还撺弄撒母耳去做另外一件事儿。他们说什么呢？哎，老先知啊，您可是料事如神啊，您还记不记得上次在米斯巴您立了扫罗为王以后，我们大家全都拥护，但有一群匪徒心里不服您，不服扫罗。现在可好了，那些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这些人就向众人群喊着说，咱们可以把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您别说，这些人还真懂得政治。通常在这大获全胜的时刻啊，正是清理阶级队伍最好的时机。现在要是把当时看不起扫罗并侮辱那些跟从扫罗人的人揪出来的话，准能把他们一扫而光。一听了这话，众人当中就有人开始要揭发检举了，这不是又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机会吗？就在这喧嚷中，只见大个子扫罗把俩手往上一举，让大家们都安静下来。他高声喊着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实行了拯救，所以我们不可以杀人。众人们一听这话，全都把脸转向了扫罗，心想，哎呦呵，他还真有君王的风范啊，今日不可以杀人，那咱就都收刀入鞘吧，看样子有什么事儿，过了今天再说吧。这时候撒母耳就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众百姓们就都到了吉甲，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也就是在这胜利的时刻，撒母耳让扫罗正式登基。圣经上没有形容有什么正式的加冕仪式，只提到扫罗和以色列众人此时大大的欢喜。您要是想听后来发生了什么故事，等到下次您再听我慢慢的给您接着讲。